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2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非南海冲突升温，美国重申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玻利维亚发生政变，前军事将领朱尼加已经被逮捕。因协助贩毒罪，美国判决洪都拉斯前总统45年监禁。中国倾销钢铁引发众怒，拉美国家纷纷祭出高关税反制。全美31间大型银行全部通过美联社年度压力测试。最高法院误把裁决发上网络，提前曝光，允许爱达荷州紧急堕胎。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再次通电话，重申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支持菲律宾捍卫主权。根据五角大楼发布奥斯汀和铁欧多洛的通话内容简报指出，菲律宾17号合法执行登陆舰马德雷山号补给任务时候，中共对菲律宾采取危险行动。对此，奥斯汀向铁欧多洛重申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坚若磐石。菲律宾军方日前表示，中共海警17号在仁爱暗沙蓄意高速猛撞并登上菲律宾海军舰艇，甚至夺走枪械。一名菲国海军人员在冲突中失去拇指。菲律宾海军当时正执行登陆舰马德雷山号补给任务。美国国防部指出，奥斯汀对铁欧多洛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菲律宾捍卫主权的权利，双方并讨论维护所有国家依国际法以负责任的态度飞行、航行和运作的重要性。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由于玻利维亚前军事将领朱尼加不满国际经济衰退，要求现任总统阿斯尔重新组阁，集结部队占领总统府前广场，并用装甲车攻入总统府，宣布发动政变。之后包括巴西、智利和委内瑞拉、玻利维亚邻国的领袖纷纷谴责叛变，力挺现任总统阿斯尔，令到这场政变在几个钟头内结束。主导叛变的前将领朱尼加目前已经遭到逮捕。玻利维亚总统阿斯尔在政变之后说，现在国家正面临政变，必须尊重民主制度，呼吁人民动员起来，不能够再次允许政变企图夺走玻利维亚人的生命。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阿尔马格洛亦都呼吁军队服从合法选举产生的政权，支持阿斯尔和他领导的政府。而在几个钟头的政变匆匆落幕之后，玻利维亚总统亦都立即宣布换上新的三军首长，并且要求士兵都返回岗位。星期三，洪都拉斯前总统艾尔南德斯被美国法官判处45年监禁，罪名是协助贩毒以及使用枪支支持贩毒。这个判决意味着55岁的艾尔南德斯可能会在监狱中度过余生，除非他的上诉能够成功。今年3月，纽约曼哈顿的一个陪审团判决 艾爾南德斯有罪，他被控接受幾百萬美元的賄賂來保護一些運往美國的可卡因。這些可卡因的所有者是艾爾南德斯曾經公開宣稱要打擊的毒販。檢察官曾經要求判處艾爾南德斯終身監禁，但是辯護律師表示40年的刑期已經足夠。檢察官說他協助將至少400噸可卡因運往美國，助長了毒癮和暴力。而艾爾南德斯亦都利用買得毒品的錢賄賂官員，並且2013和2017年的洪都拉斯總統選舉期間操縱投票。但是艾爾南德斯本人否認受賄，並且說他在擔任總統期間打擊了販毒集團。由於中國鋼鐵產量近年快速成長，並且鎖定拉丁美洲國家為美國的替代市場，傾銷鋼鐵引發包括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國家反彈，相繼宣布對未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國家的鋼鐵徵收最高50%的關稅，來反制中國鋼鐵傾銷。根據危地馬拉媒體《共和報》星期三報導，由於美國前總統 Donald Trump 任內一直到現任總統拜登政府對中國的貿易戰不斷提高中國輸往美國的鋼鐵關稅，中國的鋼鐵業者近來開始尋找替代市場，拉丁美洲國家就成為頭號目標。報導指出，中國生產全球超過半數的鋼鐵，就在2023年中國的鋼鐵產量增加了 36.2%， 超過了9000萬噸，對於拉丁美洲國家的出口量更是持續增加，造成很多拉美國家的鋼鐵產業受到嚴重打擊，其中衝擊最大的就是墨西哥。根據美聯儲星期三宣布，今年所有接受壓力測試的31間大型銀行已經全部通過測試，並且有能力因應重大金融危機，但是警告今年損失將會比去年來得高。美聯儲在聲明中說，這次壓力測試內容與去年大致相似，並無疑會導致商業房地產下跌 40%， 住宅價格跌 36%， 失業率急劇上升的全球經濟嚴重衰退情景。美聯儲負責監管事務的副主席巴爾聲明指出，今年的壓力測試顯示大型銀行有足夠的資本來承受高壓情況，也都達到了最低資本息足率。雖然今年壓力測試情景的嚴重程度與去年相似，但測試結果顯示銀行業損失可能會較多，因為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風險更高。美國銀行協會主席尼科爾斯則在聲明中說，美聯儲最新的壓力測試結果再次顯示美國銀行業仍然健康，資本充足，並且為因應嚴重經濟衰退做好了充分準備。根據美國最高法院星期三意外發布在網上並迅速刪除的一份意見書，最高法院似乎準備允許愛達荷州在醫療緊急情況下實施墮胎。根據彭博社在這個意見被撤下之前獲得的副本顯示，最高法院決定將恢復下級法院的命令，這個命令確保該州的醫院可以保護母親健康為由進行緊急墮胎。公布的意見書版面顯示，多數大法官將駁回愛達荷州和該州共和黨領導人的上訴，但是法院的決定並沒有針對案件中的主要爭議點給出最終判決或者解決方案。意見書顯示，法院以6-3的投票結果決定撤銷之前對聯邦地區法院命令的暫停執行。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和戈薩奇投了反對票。最高法院新聞辦公室表示， 该案的裁决尚未正式发布，因此它不一定是最终裁决。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欧洲联盟 EU 领袖27号将就欧盟战略方针等议题达成共识，且预计将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安全协议，承诺在未来几年继续向基辅提供武器、军事训练及其他援助。根据路透社所见草案，相关协议将阐明欧盟对乌克兰的承诺，将在安全和国防政策等九个领域提供协助，包括武器运送、军事训练、国防工业合作以及地雷清除。此外，国防投资将成为欧盟战略议程的一环，领袖希望在峰会上对此达成一致意见。除了国防之外，路透社所提到的战略议程草案还呼吁提升欧盟竞争力，以更好地抵挡来自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压力，并为欧盟东扩做好准备，让乌克兰、摩尔多瓦共和国和西巴尔干半岛国家纳入欧盟。菲律宾总统小马霍斯星期四表示，对于上个星期中国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海军采取的非法行动，菲律宾需要做得更多，而不单只是表达抗议。针对中非海上冲突事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星期三进行通话。美方星期三的声明说，在北京对菲律宾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合法行动采取了危险行动之后，奥斯汀部长重申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美菲还重申了加强双方联盟的承诺，以支持双方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共同愿景，包括通过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和双边举措来加强信息共享，提供菲律宾武装部队的能力，并根据加强防务合作协议追加美国轮换部队部署。星期三，一直被关押在莫斯科监狱的美国记者格什科维奇在俄罗斯接受闭门审讯。几个钟头之后，俄罗斯再次向美国发出交换囚犯的信号。去年三月，格什科维奇在为《华尔街日报》进行报道的时候，被俄罗斯安全局以间谍罪抓捕并关押至今。格什科维奇本人、他的雇主和美国政府都强烈否认了这个指控。法庭表示，格什科维奇的下次听证会定在8月13日举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发表声明说，格什科维奇的案件和证据和法治无关，这个是克里姆林宫利用美国公民实现他的政治目的。白宫表示，俄罗斯正在利用格什科维奇作为谈判筹码。华尔街日报指责莫斯科在俄罗斯监狱中囤积美国人来换取在国外被囚禁的俄罗斯人。韩国合同参谋本部表示，南韩和美国、日本在27号展开新的联合军事演习，演习将动员三国的驱逐舰、战斗机和直升机，以及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并将涉及导弹防御、反潜和海上拦截演习。美日韩领袖在去年的三方峰会上同意每年举行军事训练，以面对北韩核威胁和中国日益升高的地区影响力的时候展现团结。这项联合演习预计将持续到29号。美军的罗斯福航空母舰已经在周末抵达釜山港。罗斯福号的抵达引发北韩的愤怒回应，在首尔宣布这项联合军事演习的几个钟头前，北韩声称已经成功测试它的多弹头导弹的能力。南韩则是驳斥说， 北韓咁樣做係為咗掩蓋發射失敗而發布嘅誇大式謊言。幾名美國官員表示，美國國土安全部已經確認有400多名非法入境嘅移民係藉助恐怖組織伊斯蘭國附屬嘅人口走私網絡嚟到美國嘅。呢啲人嚟自中亞以及其他地方，其中50多人不知去向。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新聞台報導，3名美國官員告訴媒體知，雖然呢400多名非法移民嘅150多人已經被捕，但係仍然有50多人下落不明。喺 NBC 新聞報導上，消息不到2星期之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等幾家媒體曾經報導，美國最近逮捕咗8名據講同 ISIS 有關嘅塔吉克人，佢哋從美國南部非法越境之後提交咗庇護申請，並且喺美國國內等待移民案件審理。呢件事件導致美國國家安全官員更加擔憂，呢個而家已經分裂嘅恐怖組織嘅一個分支機構可能會喺美國本土發動襲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星期三駁回共和黨籍州檢察長主導旨在阻止政府接觸社群媒體公司要求調整內容的提告，這樣做或者將有助官方在關鍵選舉年打擊假訊息。法新社報導，這項裁決為拜登總統政府和政府機構在11月總統大選前送上勝利，讓他們繼續向 Facebook 和 X 等主要平台通報他們認為虛假或仇恨的內容。大法官以6-3票駁回指案，理由是包括密蘇里州、路易斯安那州2個州和社群媒體用戶在內，提出這項法律挑戰者並未直接受到傷害，不具提告的法律立場。這項裁決對保守派倡議來講是一大挫敗，他們聲稱政府以打擊假消息為幌子，向主要平台施壓或者和他勾結審查又傾內容。
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20万乌克兰军集结，将会反攻。美国建立空中渠道，源源不断军事援助乌克兰。美国宗教自由报告首次揭露中共攻击神韵。肯尼亚大暴乱，抗议者抢中国人超市，烧政府大楼。日本帮助菲律宾兴建5G网络，提供方案代替中共技术。70名中国人坐豪华房车偷渡意大利。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6月28日星期五，下面系详细内容。虽然俄军喺5月初对哈尔科夫地区展开强烈嘅攻势，但系就俾乌克兰化解。有軍事分析認為，比起俄羅斯，烏克蘭方面可能更容易先組織好反攻所需要的兵力和資源。騰訊軍事專欄引用了俄羅斯資訊頻道 Military Summary 的公開消息，認為目前烏克蘭已經展開集結兵力的行動，積極準備即將開始的大規模夏季反攻戰。該資訊頻道指出，烏克蘭在瑞士和平峰會結束之後決定要在45日內展開戰略級的反攻，並且分別在哈爾科夫方向以及扎波羅熱方向各準備了10萬名兵力的機動部隊，準備隨時展開反攻。日前有推主分享了2段影片，指出目前很多烏克蘭的士兵軍備都被召集到前線。與此同時，美國亦都在歐洲上空建立了空中運輸渠道，未來會有源源不絕的軍事物資運送到烏克蘭。另一方面，德國、意大利和瑞士等國家的軍事裝備亦都將會透過黑海航線運送到烏克蘭。美國和歐盟亦都預計 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海马斯火箭炮和暴风之影巡航导弹，加强乌克兰反攻的战力。该军事专栏指出，战争的重点在于后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为乌克兰的后勤保障提供了新的援助行动。目前西方各国预计使用乌克兰各地的购物中心和地下停车场建造车辆装备的维修设施，以及可以容纳30,000名伤兵的医疗设施。同时，丹麦、英国、意大利、克罗地亚、荷兰和比利时等国家预计会派遣2,300名军医前往乌克兰。部分北约国家亦都会派出军事专家协助乌克兰军方操作电子战系统的装备。6月26日，泽连斯基再次亲临前线顿涅茨克，向乌克兰军第110旅和第47旅阵地的官兵进行慰问表彰。同一日，捷克总理菲亚拉宣布，作为为乌克兰购买炮弹枪椅的一部分，捷克首批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据透露，捷克倡导的炮弹计划每个月可以向乌克兰提供5-10,000枚大口径炮弹。俄罗斯记者说，经过测算，现在乌克兰军在前线可以发射的炮弹已经远远超过俄军。现在俄罗斯人每炮击3次，乌克兰人就会炮击20次。战场形势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俄军在前线已经没有什么转弯余地。有军事观察分析，俄军原先的计划是耗尽乌克兰的战争潜力之后，在2024年发动战略级的大反攻，夺取乌克兰东部地区，并且完成特别军事行动。不过目前看来，俄军的后勤保障、武器供应、兵力补充速度都远远不及乌克兰。俄军想在2024年实现作战目标的计划，恐怕难以达成。该军事分析指出，无论是乌克兰亦或是俄罗斯，只要发起了反攻的攻势，就能够打破目前乌克兰前线僵持的局面，为战局带来新的变化。日前，美俄双方防长举行了电话会谈，就俄乌冲突的相关问题交换了看法。俄国新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威胁，如果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将会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尤其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 ATACMS 战术飞弹袭击了克里米亚的重要城市塞凡堡，并且表示一定会作出回击。据报道，23日晚，乌克兰使用美国援助的 ATACMS 导弹飞弹齐飞，击中了俄罗斯16卫星通讯和太空追踪综合体。该综合体位于克里米亚半岛叶夫托帕里亚的维替洛村。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特洛夫说，俄军已经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部署了最先进的 S-500 防空飞弹系统。这种防空系统主要是用于拦截弹道飞弹，但是今次的攻击结果显示 S-500 并没有成功拦截。咁系计俄罗斯嘅 S-400 导弹防御系统喺俄罗斯边境别尔哥罗德州被两枚 ATACMS 导弹摧毁之后，俄军呢一类导弹系统再次毁于一旦。当时俄军连环发射咗6枚 S-400， 连一枚美国提供俾乌克兰嘅导弹都拦唔住，难怪俄罗斯新防长震怒。而北约宣布将会喺德国设立一个办事处，負責協調北約對烏克蘭的各類長期援助，咁被視為幾乎最終加入北約的一道橋梁。另外，同俄羅斯以及白俄羅斯接壤的4個國家——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26日共同呼籲歐盟應該沿住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邊界建造防線，嚟保護歐盟免受莫斯科的軍事威脅和其他有害活動的影響。4個領袖向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呼籲，歐盟必須採取非常措施，才能夠通過軍事和政治手段來保護並且捍衛歐盟的外部邊界。 6月2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2023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该报告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以及其他宗教团体的迫害。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还首次提到中共对神韵艺术团的攻击，指出中共向外国剧院施压，打压神韵演出。这份年度报告在涉及中国的部分当中，点名中共当局继续严酷打压宗教、少数民族和信仰团体，其中提到法轮功和法轮大法多达60多次，并且提到2023年有188名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致死。该报告还第一次提到中共对神韵艺术团的攻击。神韵艺术团的总部位于纽约，每年在世界各地进行巡回演出，用表演艺术的形式再现中华神传文化，同时唤起公众对中共持续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该报告在描述神韵的时候指，很多演员都是法轮功学员，除了中国古典舞之外，演出之中也都有揭露现时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迫害。神韵以展示中共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使命，自从2006年成立以来，一直是中共政权的攻击目标。在五大洲超过20个国家进行全球巡回演出期间，神韵艺术团的巴士多次受到破坏，亦都有演出场馆在收到中共官员的威胁信件之后，因为担心经济和外交后果，在最后一刻取消神韵的演出。南韩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同时亦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务院在报告里面引述大纪元时报的调查指出，中共驻南韩大使馆的一名官员公开表示，中国大使馆已经向南韩方面通报了中方反对神韵演出的立场。自从这类干扰活动曝光以来，美国官员已经在多个场合表示关注。这份宗教自由报告是在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之后的第二日发表的。该保护法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要求美国制止中共当局支持的活摘器官暴行，以及对中国境内参与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在非洲国家肯尼亚宣布与美国成为盟友之后，国内反对者发起暴动，政府行政大楼被抗议者烧毁，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开的超市亦都被当地民众抢劫一空。网友在 X 平台分享的影片可以见到，影片里面的行政大楼升起因为火焰产生的烟雾，一部货车亦都受到抗议者纵火波及，车头严重焚毁。 X 平台网友 SUMO 27号发文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肯尼亚成为美国在非洲第一个非北约主要盟友，不过对境外势力介入内政感到不满的抗议者冲入议会大楼，并且烧毁行政大楼，表达他们对政府的愤怒。根据经济日报的消息，今次全国示威已经增加到23人死亡。而在之前的2024年5月23号，拜登指肯尼亚是一个重要的非北约成员盟国，令肯尼亚成为第一个获得这种特殊地位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有人认为今次反政府暴动与肯尼亚与美国关系拉近有关，而其中有中共的鬼影重重。而 QK 的是，今次暴动当中也都有中国人的超市被抢劫。 X 平台账户财经真相指出，当地华人超市被大量肯尼亚人抢劫，相关影片显示超市旁边聚集了无数肯尼亚人，有些人是拿着战利品正准备离开超市，有些人就是准备入超市大肆强抢一番。而在之前的2023年3月，也就是中共和肯尼亚的一带一路合作十周年之际，肯尼亚发生了排华事件，起因主要是当地一间中国连锁超市 China Square 以不公平的超低价扰乱市场秩序。日本将会在今年夏季 開始協助菲律賓建設第五代移動通訊技術網絡，目標是在幾年內投入使用，這是日本為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基礎設施提供代替中國技術方案的努力之一。日經新聞27號報導，日本外交部長上川陽子將會在下個月訪問東南亞期間與菲律賓討論這項援助計劃，美國預計亦會為這項計劃提供資金。目前日本已經與白流以及柬埔寨簽署了類似協議，並且考慮亦為印尼和越南建設第五代移動通訊 5G 技術提供援助。近年來，中共以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中心增設了 5G 基站，由 5G 基站的全球份額來看，中國華為大約佔三成，中興通訊佔一成，而日本就希望加大對東南亞的支援力度，促使本區域國家的通訊基礎設施擺脫對中共的依賴。菲律賓是東南亞首個開通 5G 網絡的國家。2019年，菲律賓電信巨頭環球電信公司啟動全國第一個 5G 商用網絡服務嗰陣，華為是它的核心設備供應商。意大利警方26號宣布破獲了一個人口販運網絡，該網絡利用豪華房車將中國人偷運到意大利，然後沒收他們的護照，還將他們作為黑工進行剝削。今年4月，當局在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亞邊境的例行檢查中攔截了一名中國公民，並且發現他的車內再有4名無證中國乘客，令執法人員懷疑可能與偷渡犯罪集團有關。警方說他們在行動中逮捕了9名涉嫌人口販運網絡的成員，並且查出77名無證移民，其中很多是女性，還有一些年齡在15至18歲之間的未成年人。警方在一份聲明中說，蛇頭將這些偷渡客偽裝成令警方毫無戒心的亞洲公民，衣著光鮮，行李不多，乘坐由意大利生活了多年並且講意大利話的中國公民駕駛的馬力強勁的豪華房車。警方在調查中清楚知道了這些中國人的流動路線，這些人成批地飛往他們可以免簽證入境的塞爾維亞等歐洲外圍邊境國家，然後他們坐車穿越波斯尼亞、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到達意大利邊境。聲明說，這些偷渡的中國人被帶到威尼斯附近的一間安全屋，在那裡停留一至兩日，然後就被送往意大利的一些地區或者其他歐盟國家，好像法國和西班牙。他們的護照被偷渡組織沒收，由那時起他們就受到嚴重的剝削，直至到還清在偷渡過程所欠的債務。警方說，這些偷渡的中國人沒有任何自由或者半自由生活的可能，沒有醫療保障，除了一張床和一個無限期工作的場所之外，一無所有。警方說這是一種奴役。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陷入危機以及當局暴力管控，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為了尋求自由和生存空間，冒著風險偷渡到海外。歐美等一些西方國家成為中國人熱衷的移居國家。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
談古論今，超越時空，從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乌克兰与欧盟签署安全协议，北约启动援助结构，真主党二号人物被精准打击。美国话以尼或开战，针对中朝威胁，美日韩达成新合作共识。台湾升级大陆旅游警示， 回应北京最新动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7号欧盟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乌克兰同欧盟签署安全协议，而且是27个成员国都同意签署，包括匈牙利。与此同时，北约将为乌克兰提供桥梁的成员资格。美国、以色列同乌克兰正在谈判向基辅供应爱国者的防空系统，咁标志着以色列同莫斯科关系发生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峰会上签署双边安全协议，并与欧盟、爱沙尼亚同立陶宛签署安全协议。这份欧盟与乌克兰联合安全承诺的文件涵盖军事、金融和外交援助，资金来自冻结俄罗斯资产的收益。除了未来四年将提供500亿欧元经济支持，还注重长期防务合作。同时，乌克兰还与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签署了安全保障协议。荷兰首相吕特、波兰总理图斯克、德国总理索尔茨亦抵达签署仪式现场，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27个成员国都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甚至连一直反对援助乌克兰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亦主动同泽连斯基握手并热谈。大家都在猜测他们到底谈了什么。泽连斯基表示，每个拥有共同欧洲价值观的欧洲国家都应该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部分。乌克兰、摩尔多瓦、巴尔干半岛、格鲁吉亚甚至白俄罗斯亦会在将来加入统一的欧洲，唯独没有提俄罗斯。此前基辅政府已经先后同17个国家签署类似的双边协议，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有官员指出，这些协议与是对提供乌国武器和其他援助的承诺，来强化乌国安全，抵御任何未来的入侵行动。此前25号欧盟正式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进程。泽连斯基27号发文表示，这份安全协议首次载入欧盟27个成员国提供乌克兰广泛支持的承诺。同日，泽连斯基又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了会议。北约峰会将在7月9号至11号在华盛顿举行。据《纽约时报》27号报道，北约计划为乌克兰提供一个新的总部，以管理其军事援助，以表明该联盟长期致力于该国的安全。《泰晤士报》说，此举象征乌克兰最终加入北约的桥梁。北约将宣布他已同意在德国设立一个特派团，以长期协调对乌克兰的各种援助。乌克兰真理报报道说，现在北约向乌克兰提供会员资格，可以使北约积极参与这场持续的俄乌战。泽连斯基说，是时候同俄罗斯和平了，因为我们在战场上同平民中有很多伤者和死伤者。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想让这场战争持续多年。我们希望制定这个联合计划，并将其摆在下一次和平峰会的讨论台上。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亦说，俄罗斯关于乌克兰的和平提案迫在眉睫，俄罗斯不会攻击西方。据《金融时报》27号报道，乌克兰和美国正在与以色列谈判，将至少8个爱国者防空系统移交给基辅。该协议可能涉及以色列将系统出售给美国，然后美国将其转让给乌克兰，让以色列间接参与其中。美国情报部门表示，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可能将爆发大规模对抗。CNN 21号报道，美国高级官员向以色列保证，如果以色列和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边境爆发全面战争，美国政府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其盟友。金融时报27号报道说，在以色列与真主党的特别行动结束后，以色列可能会开始与美国合作帮助乌克兰。拜登政府说服了内塔尼亚胡的军事内阁在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中成为美国的正式盟友。据法新社报道，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再次尝试在今年春天和夏天试图发起攻击，但到目前为止效果甚微， 我们没有任何其他迹象或理由相信俄罗斯有能力力量取得重大突破，但我们看到的是乌克兰人已经能够守住这条线，他们能够继续被俄罗斯入侵者造成重大损失，无论是在前线定是透过猛烈的打击。有评论认为，如今乌军在哈尔科夫逐步将俄军反推出去，大量援助已经到位，俄罗斯的夏季攻势将步履蹒跚，战争结果带来只是时间问题，俄罗斯机会不多了。27号下午，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约40枚火箭弹，袭击导致萨法德市等地拉响警报。该恐怖组织声称，这个是对以色列最新的黎巴嫩空袭的回应。当日早些时候，以军战斗机空袭了黎巴嫩南部隶属于真主党的军事设施，导致真主党二号人物执委会主席阿尔丁当场丧生。在这个之前，阿尔丁刚刚在真主党另一位指挥官的葬礼上宣布准备报复以色列，如今阿尔丁遭到斩首，真主党方面发动了导弹袭击报复。综合媒体报道指出，美国情报机构预计在加沙走廊哈马斯姆达城停火的情况下，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将在未来几周内大幅升级，爆发战争的风险达到空前高度。前无奈，美方亦曾对外透露，以色列将在几日内对黎巴嫩真主党发起重大行动。在以色列斩首真主党二号人物之后，华盛顿和几个欧洲国家朝向中东地区发出旅游警告。在真主党发动导弹袭击之后，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极端组织在北部城市萨法德和附近社区发射了大量火箭，都被铁穹防空系统击落。部分火箭弹引发的火灾造成财产损失，而真主党方面证实当局使用赫秋沙火箭向加利利的以色列军事基地发动了袭击。网友在 X 平台发布消息指出，以军在北部萨法德市上空拦截了数十枚火箭弹，抵挡了伊朗袭击。在上个星期，以色列进行了模拟黎巴嫩战斗的演习。自10月8号以来，真主党恐怖组织每日都会对以色列社区和边境沿线的军事哨所发动攻击，以支持加沙的哈马斯组织。以色列警告说，政府不能够再容忍真主党在其边境存在，如果不能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以色列将采取军事行动，将真主党推向北方。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警告说，伊朗可能会在未来大幅度介入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对抗。在加沙问题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组织埃及、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组成战后阿拉伯维和军队，会议中缺乏哈马斯代表。学者张平在 X 平台发帖指出，埃及、阿联酋准备参与战后加沙安全事宜，哈马斯分子遭到以色列的追击，已成丧家之犬。他认为哈马斯失去了用人质做政治交易的资格，最多用人质换取首脑性命，下一个会轮到黎巴嫩和真主党。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26号在华府访问期间表示，在以利冲突方面，以军有能力让黎巴嫩回到石器时代，但我们不想要这样做。真主党非常清楚，如果发动战争，以军可以对黎巴嫩造成巨大破坏。26号，美日韩产业部长在华盛顿召开首届会议，防止中共借助对国际社会的渗透发展全球经济影响。会议讨论了关于建立半导体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弹性供应链。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日本和韩国同僚召开会议，讨论中共将本国供应链武器化造成的危害。他们强调需要进行密切双边合作，确定潜在的物资供应链弱点，消除对单个国家的依赖。同时，美国亦和韩国参谋本部展开联合军演，重点实施反弹道导弹、反潜作战、防空作战以及网络防御等训练，防范北韩威胁。综合媒体报道指出，雷蒙多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齐藤健 在26号晚间的双边会议中谴责了中共的经济胁迫行为及非市场政策，指出这些做法带来了产能过剩问题，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双方同意努力采取行动，加强供应和创造来提升供应链稳定性，加强在加、锗和石墨供应领域的合作。目前为止，中共为了报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科技出口管制，从去年8月份开始加强半导体关键材料出口管制。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指出，美国担心北京使用供应链作为维护其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超限战武器。报告指出，中共在包括半导体、主要矿产、电池、太阳能板和制药等领域的供应链可以作为类似武器造成威胁。因此，美国和西方需要对此保持警惕，防止制造业和消费行业面临重大风险。另一方面，法新社亦指出，美日韩三国增加了联合演习频率，以防范北韩发起的升高的威胁。在韩国，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核动力航空母舰目前停靠在韩国釜山港，期间韩国总统尹锡悦登南访问。目前美日韩领导人已经达成共识，宣布每年举行联合军演，针对北韩问题展开威胁。近期以来，北韩频繁发射多弹头导弹，造成地区严重影响。北韩政府仲不断向韩国发送垃圾气球，直接导致首尔附近仁川机场航班暂停。对此，韩国方面宣布将做出积极回应。台湾政府6月27号宣布，将针对赴大陆的旅游警示级别提升至橙色，敦促民众避免非必要的大陆之行。这个被睇作对北京当局最近公布的严厉打击所谓台独活动的回应。中国各主要法律机构本月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内容涵盖从有期徒刑到可能的死刑判决，引发了台湾社会对大陆旅行安全的担忧。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发言人梁文杰在台北记者会上表示，这次调整反映了台湾政府对大陆法律环境变化的关切，特别是近年来因涉及政治敏感议题而导致的一系列安全问题。梁文杰表示，深切关注大陆地区对台湾民众的审查和拘留情况，因为这些事件已经相当频繁。台湾政府通常根据安全情况发布四级旅游警示，这次提升至橙色灯号显示了当前形势的严峻性。此前台湾还对大陆因新冠疫情发布过红色灯号警示，不过基于政治因素而调整旅游警示则极为罕见。尽管台海两岸自1949年分治以来一直互不隶属，但北京政府坚持将台湾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多次表达实现统一的决心。然而，近年来台湾民众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提升，以及民进党总统赖清德的上任，使得两岸关系更加紧张。赖清德主张同北京进行平等对话，同时强调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过，台湾政府亦警告民众避免在大陆讨论敏感话题或携带政治、历史或宗教相关书籍。在这个背景下，台湾方面认为北京针对台独活动的法律措施不仅挑起了两岸对立，亦影响了人民间的正常交流。台湾行政院发言人陈世海亦在另一场记者会上指出，中国当局公布的所谓惩治台独的意见及法律不仅程序不明确，而且内容亦过于广泛模糊，台湾民众慎重考虑前往中国的必要性，亦呼吁已在中国的台湾民众注意自身安全。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国法院对台湾地区并没有实际管辖权，因此北京的法律如何在境外执行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欧洲两大对外鹰派上位，四噩耗重击普京，美俄防长今年首次通话。北韩派兵入乌战场援俄，尹石月登美航母警告北韩俄罗斯。封口费案禁言令放宽，美国最高法院这个星期裁决将成大选关键。400名同 ISIS 相关的非法移民入美，12岁女孩遇害案震动全美。谁在这阻止中国人出国？网友爆亲身经历。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27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26号对乌克兰来讲传出四个好消息，但对于俄罗斯来讲就是四个噩耗。第一个是荷兰首相吕特接任北约秘书长，第二个就是爱沙尼亚总理卡佳卡拉斯将会接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主管，第三个是欧盟预计在6月27号和乌克兰签署安全协议，第四个就是乌克兰司法首胜，欧洲人权法院判俄罗斯有罪。与此同时，在美国倡议之下，美俄防长在今年进行了首次会谈。在26号北约32个成员国投票一次推举荷兰首相吕特担任下一届的北约秘书长，在10月1号生效。吕特是坚定的乌克兰支持者，好惊的批评者。荷兰是最早为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的国家之一，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此回应说，荷兰首相吕特被任命为北约秘书长，不太可能改变北约的总体路线，目前北约联盟仍然是我们的敌人。另外，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将会接替博雷利掌管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卡拉斯是强硬的普京批评者，主张向乌克兰派兵，甚至都被俄罗斯悬赏通缉。除此之外，路透社在26号报道，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泽连斯基会参加会议，并同欧盟签署安全协议，承诺未来继续为基辅方面提供武器、军事训练和其他的援助。最后一件就是欧洲人权法院裁定俄罗斯是乌克兰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系统性侵犯人权，这个亦都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司法战首胜。乌克兰驻欧洲人权法院代表索科利科表示，这项裁决从根本上否定了俄罗斯十年来在克里米亚尊重人权的讲法。刚刚过去的周末，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发动了袭击，俄罗斯就此谴责美国向基辅提供导弹，并誓言要报复美国。除此之外，乌克兰在战场上出现了重大转机，除了拿到西方的援助武器，乌克兰自己研制的海王星导弹亦都精准地跨境打击了俄军的第726防空训练中心。而 CNN 援引白宫消息人士的话，美国计划允许他的军事承包商进驻乌克兰，五角大楼能够直接在乌克兰境内维修军事装备，从而加快美国武器的维修进程，这些都会让普京陷入困境和恐慌。另外，路透社在26号报道说，美俄双方都宣布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在25号通了电话。奥斯丁向别洛乌索夫强调，因为乌克兰战争局势紧张加剧，保持美俄之间沟通渠道畅通十分重要，而这个亦都是美国防长和俄罗斯国防部长一年多以来的第一次会谈。在26号俄乌双方按照90换90的方式进行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换俘行动。与此同时，美国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今日在俄罗斯秘密受审，但是在受审几个小时之后，莫斯科再次发出要求和美国交换囚犯的信号。俄方暗示要求交换被德国判处终身监禁的雅圭姆·克拉西科夫。在6月25号，南韩总统尹石月出席韩战74周年纪念活动， 并登上停靠在釜山的美军核子动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这个举动被视为是对近期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北韩和俄罗斯发出强烈警告。与此同时，在同一日，中共一架侦察无人机被发现侵犯了南韩济州岛附近的防空识别区。据消息说，中共的无人机侵犯南韩防空识别区的目的是想观察目前停靠在南韩釜山市的美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25号发布消息，一架共军无人机从中国方向飞到去伊美大岛西北岸海域，在伊美大岛西侧东海海域盘旋之后原路返回。日本航空自卫队西部防空部队战斗机紧急升空应对。朝鲜日报报道，这个是自1994年总统金永三以来，事隔30年南韩现任总统再次登上美国航舰。尹石业表示，这次罗斯福号访韩是落实了2023年4月和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华盛顿宣言的具体措施，象征美国对南韩的坚定防卫承诺。尹石月指出，面对北韩不断提升核导弹能力并扬言可能首先使用核武的威胁，韩美同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而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廉亦都表示，看到区域安全环境充满挑战，有必要加强三个国家的组织能力和合作。报道分析，尹石月这次登舰不单止是对北韩、俄罗斯军事合作的回应，更加是向国际社会展示韩美同盟的坚实纽带。在东北亚地缘政治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之下，南韩努力强化和美国的战略合作来稳定区域安全。而跟着下来，罗斯福号将会参加月底的韩美日三国首次举行的三边多域自由都印军演。对此，北韩警告，如果南韩胆敢挑起第二次韩战，将会遭到毫不留情的惩戒。目前韩美日菲和中俄朝已经在台海和南海地区形成对立。在普京和金正恩签署攻防协议之后没几久，北韩宣布打算派遣军事工程师前往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协助俄罗斯军队，预计北韩的部队最快在下个月抵达乌克兰，这样标志着北韩向直接参与冲突的方向迈出了一步。而之前南韩回应，只要北韩援助俄罗斯，这样南韩就会为乌克兰提供炮弹。海外时政评论员张天亮教授在 X 平台发文说，北韩和南韩竟然打起了代理人战争，而且是由俄罗斯和乌克兰完成。这个星期，美国最高法院将就川普担任总统期间全面享有豁免权的主张做出裁决，而高院的任何裁决都将牵动川普和拜登两大阵营的情绪，影响关键中间选民的动向。因为宣布日期可能会在27号的电视辩论当日，各方都严阵以待。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没有豁免权等于没有民主，除非我被赋予全部总统豁免权。川普提到的就是2020年1月6号国会山事件，川普被控涉嫌改变选举结果等多项刑事控诉。川普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主张享有完全总统豁免权。大法官预料在这个星期将会宣布裁决结果。根据《华尔街日报》分析，联邦最高法院的任何动作都将深切影响选战。如果最后裁定川普享有全部总统豁免权，或者是案件延至选后再进行，都将会被川普阵营视为迟来的正义，封口废案判决亦都会因此显得站不住脚。而这次川普辩论的最激烈话题预计包括边境和移民通胀、堕胎权、教育改革、以哈、俄乌战争等焦点。按照规定，现场无观众，只是有两名的主持人，拜登和川普只允许带一支笔和一沓白纸和一樽水入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